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梅，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大法弘传》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远。
哎，静远，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说到，李洪志老师在海外呢一共举办了两期传法班，一期是在法国，一期呢是在瑞典。我们已经和听众朋友们回顾了在法国传法班的一些历史片段，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北欧的王国瑞典。
瑞典是北欧五国中最大的一个国家，64%的国土被森林覆盖，人口密度低，84%的人口居住在这占国土面积1.3%的城市里。瑞典的传法班就是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举办的。
我知道瑞典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政府啊也非常注重环境的保护。自从1814年瑞典失去了芬兰以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战争，成为一个永久的中立国家。
是的，和平国家的人民也享有高质量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短，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近大自然。哥德堡是瑞典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首都斯德哥尔摩，不仅是瑞典的工业中心，也是北欧最大的港口城市。享誉全球的沃尔沃汽车开创地就在哥德堡，同时它也拥有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多学生的哥德堡大学。哥德堡的交响乐团演奏的古典音乐也是举世闻名的，还有最吸引人的是里瑟本游乐园，它是全球十大游乐园之一。
哎，静远，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想去瑞典旅游了，特别是哥德堡。
小梅啊，有机会咱们节目组可以到所有李老师传过法的地方去走一遍，来个现场实地采访好不好？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不过这会儿咱先别把话题扯得太远，我们还得回到1995年在瑞典哥德堡举办的法轮功传法班上来。
好的。
哎，小梅，瑞典这个传法班是以怎样的机缘促成的呢？
说起在瑞典办班呢，就得讲起我的朋友王磊了。说来话长，王磊呀是学中医的，他很早就去了哥德堡，在那里开中医诊所，同时教授中医学。
哦，那他是怎么知道法轮功的呢？
静远，你知道学中医的人都会对中国古老的气功修炼感兴趣的，因为都是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吗？1994年王磊带着一个针灸团回中国北京去实习，他早上习惯了到公园里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好的功法。
那我知道了，这一看就碰上了法轮功，对不对？
嗯，还真让你猜对了。咱们还是听王磊自己讲吧。
那好。
我是94年6月份，我参加了那个技能学习班。我在北京，当时我是夏天嘛，我带了一个针灸团实习团嘛回去。我是在那个北京中山公园得法的。那里我看到他们法轮功练的，我就学了。练了3天吧，我就问什么能见到师傅，他们说有一个学习班在济南。后来我就和我母亲，我带着我女儿，我们坐飞机去济南参加济南学习班。回瑞典来以后，就是圣诞节那期间，我就想我要得回去，让师傅就是能不能让那个瑞典人也能学法轮功，因为我觉得这么好自己练太可惜了，那个应该他们人那么好也应该学。所以我回去我就跟他们那些人联系，他就说那你赶紧来。那是95年1月3号，正好是在公安礼堂。那次去，我去了以后，师傅那次一开始我记得师傅就讲，他说从现在开始我结束国内的讲法，要向国外就是弘传大法嘛。
嗯，
当时我特别高兴，我心想瑞典的第一个活动站在我心里已经成立了。然后后来那天正好也是那个转法轮的发行， 我第一次得到转法轮。
看来真是天意巧安排。那不用说，王磊当时一定去问师父能不能去瑞典传法。
可不是吗？他这一问呢，师父就答应了，说有机会一定去的。
结束以后呢，我就跟他们的，就是跟那一个我认识的，我就说能不能问一问师父能不能来瑞典。后来给我的回答是说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来的。我当时就特别的高兴。那个时候呢，我也得到了一个交工录像带，所以我得到的是转法轮和交工录像带。我带回来以后，我就给我的朋友们看，就是跟着那个一块儿教他们。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的师父有机会会来的。所以后来到了法国以后，我知道就师父在法国，然后就请师父到这里来慢慢就是1995年4月就过来了。
诶，小梅，我不知道瑞典那边有多少华人，也就不知道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班。
当时王磊呀也有这个问题，那咱们听听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里的话那时候对气功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所以说提法轮功呢可能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所以就开始在办班之前呢，就办了几次那种晚上办的那种2个小时那种介绍的班嘛，然后呢就开始办七天班，就属于开始是那种介绍嘛。
他们办班一般都是什么10个20个人这样的，而且从来任何一个班也没有说七天班的，没有办过这样的。最多就是2天3天或者那种的，所以我心里特别没有底。然后那个我就告诉朋友啊，一些病人呐、就是认识人呐、所以心里就非常打鼓嘛。有一次我就跟师父通话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呀，我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办班的，这个、国外的话大家都不了解气功，我说到底能来多少人，心里是实在是没有底。然后呢师父就说只要有一个人，真的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要来的话我都会去的。所以当时就给我心想那我一定要努力。因为从准备到真正来才3个星期，就没几天嘛，就通过写信的打电话呀，就当时心里是非常没有数的。法国学员知道以后，法国他们来了大概20个吧，我们这大概有100个，所以参加班的最后是120人。我租的一个场地呢是能装70个人，结果呢第一天就是讲法，那时候那人都坐在楼道上，哪都是人，哪都是不行，人都到门口了，也挤不进去。后来那怎么办？第二天呢，我心想呢，正好在我住对面有一个地方，我就去问人家，结果那个地方可以，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地方，也很好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活动的一个地方吧。刚开始没有，根本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当时我记得师父也说，就是说，该来的人都会来的吧。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来的人是中国人多呢，还是？西方人多呢？
主要是西方人。中国人的话是从法国来的中国人多一些，这里有几个不多，主要是西方人。
那么当时人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反应很好，就是说当时我也是顾虑，就是说这些东西看他接受了或者接受不了啊。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师傅解释特别细，然后呢在板上啊画呀解释啊说呀，就是这样的，让他们容易特别容易理解。而且那个在那个交工的时候，当时让我在前面就示范嘛，那个师傅在下面一个的就给他们纠正动作，就特别认真。就是那些人就说，因为这些人都很敏感的，那是。
小梅，这可真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在那个64%的面积由森林覆盖的国家，人口又那么稀少，竟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参加法轮功传法班，而且多数还是西方人。
是啊，他们不但来了，还学得很认真呢。
哎，我记得在明慧网上曾经读到过一篇瑞典学员写的文章，是在李老师在瑞典传法10周年之际写的，里面写到1995年4月，在瑞典有一群人有幸参加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老师亲临举办的法轮功7天讲法班， 如今适逢法轮大法在瑞典红传十周年之际，这些参加过那个班的人回忆起这段时光，仍然倍感喜悦与珍贵。有一位叫巴莱特的学员说，1995年那一年，我是何其的幸运，欣喜地获知来自中国的伟大的气功大师将在四月到访瑞典，我明白这是我长久等待的特别的师父，于是立刻决定参加七天的讲法班。
A 静远，我正好有这位巴莱特女士的采访声音，咱们不如听听她自己怎么说的。
真的，你可真行，又跑到瑞典去采访去了。
还是朋友帮忙的。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瑞典人说的不是英文吧？
对，他们说的是瑞典语，不过朋友已经帮我翻译成中文了，还有配音呢。
哦，那你想的可真周到。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师父，一位可以指引我回家的师父。当时我并不知道回哪个家，也不知道家的含义是什么，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知道能够回家对我的生命来说很重要。我相信在我的生命中肩负着一种重要的使命和意义，但不管我怎样寻找，我始终找寻不到。直到有一天我要放弃这种找寻，我想我的师父也许最终能找到我。我的这种不耐烦的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全感。也许时机成熟的时候，该发生的就发生了。我在等待。一天，我去听一个气功课，老师没来，但一位中国女士来到了我们班上。她告诉我们说，一位中国气功大师将要来到瑞典讲课。她分发了介绍课程的信息纸张，我当时并没有马上看。但当时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这就是我一直找寻的师父到来了，这种感觉很明显。上完课后，我和这位中国女士攀谈起来，并告诉她我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当时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哭。
我听了巴莱特的故事啊，是特别的感动。
是啊，我听着都快要流泪了，这就是位有缘人一直在等待着师父呢。
还有一位叫斯万的瑞典人，他也是一直在找寻着东方修炼方法，当他听了李老师讲课之后就深有感触。
那好，让我们来听听斯万的感受。
那次传法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真是大师，我看到了大师的风采，他讲述深奥的法理，深入浅出，使人感觉像流水一样的顺畅。我自己在那之前也尝试练过不同的气功，但是和法轮功比起来，他们差别是太大了。师父所讲的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当时坐在那里听课时，感觉非常非常的好。我以前从没有过这种只是坐着听别人讲话就能让我感觉到身体里有能量在流动的经历，那些高深的法理对我启悟很深。当听到师父谈到法轮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能量在旋转，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法轮，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小腹部位旋转的能量。
A 静远，你知道吗？就在这个传法班的礼堂后面有一个小山坡，传法班刚刚结束的那个星期天，学员们就开始了第一次集体练功了。
好嘛，这可真够快的呀。
更令人感动的是，李老师还亲自和学员们一起练功呢。
那一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是啊，从那以后，那个地方就成了当地学员的一个固定练功点，一直到现在，他们在周末的时候还是到那儿去练功。
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站在那个小山坡上练练功。 哟，小梅，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
哟，还真是的。可是我们还有故事没讲完呢。
那不如咱们留着下一期接着讲吧。
那好，听众朋友，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温馨的时光，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